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主播经纪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日本小说家凑佳苗的作品《小心》。请各位听众和我一起想象一下，假如你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但他因为受到特定宗教团体的操弄，作家生涯面对到很多的磨难，最后因此走上了绝路。而你的母亲这边呢，却因为想要替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弟弟祈求健康，所以把家里全部的财产都投入给那个同样的宗教组织，还在最后抛下自己的孩子们远走高飞。如果这是你的人生，你会不会选择站上复仇的舞台，想要亲手除去那些卑鄙的既得利益者呢？小心这本小说想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以所谓的第二代信徒，也就是信徒的子女们来作为主角的故事。小心是日本黑暗系小说女王凑佳苗的第29部作品，也是她自己认为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如果是凑佳苗的书迷，或许有听过用来形容它就像黑与白相对这两种作品风格的黑凑与白凑，也应该对它的经典作品《告白》和《赎罪》这类剖析人性阴暗面的黑凑风格很熟悉。小心的故事中虽然也充满了邪教洗脑、政教勾结、毒亲控制和复仇等等听起来很不妙的有毒元素，但在两位主角深陷在邪教漩涡里的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他们是如何成为彼此的伙伴，最终在作者擅长的反转设计中，看见带来人性温暖与救赎的白凑风格。小心的架构经过作者凑佳苗的精心设计，前后分为小案和精心两篇。前篇小案是刺杀案凶手永濑小在监狱中书写的告白手记，而后篇金星则是由目睹了永濑小刺杀案的作家金谷登里所撰写的虚构小说。因为这样的安排，在阅读过程中常会出现例如说，哦，原来小案那边写的是这样，这种有趣的发现。我在制作有声书播音稿甚至审听音档的时候，也不止一次注意到前后两篇可以相互对照的地方。这也让我开始思考前篇的凶手自白以及后篇的虚构小说，究竟哪一边写的才是事情的真相呢？不过在这里我就先不破梗，留给大家自己在听有声书的时候再去体验看看咯。对应着小心的书写架构，有声书的录制规划也比照日文版有声书，邀请到一男一女的双主播来诠释。静好听声音主播徐寿博与杨雅纯各自展现了贴合角色的细腻演出，不论是书中的对话或独白，透过声音演绎都更能将角色们的情绪直接传达给听众。这是我觉得聆听小说的有声书很令人享受的一点。在这本书的前篇小案里头，有不少以其他载体呈现的文字，例如网络新闻、网络留言板、电视播报等等。为了让有声书的听众在收听的时候能更直觉地理解当下的文体情境，同时也为了让内容更有层次感，我们特别设计了各种文体所对应的音效，欢迎大家在收听小心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些地方感受看看哦。另外，这次由静好听制作的小心有声书还特别收录了作者凑佳苗的 SP 特别篇，可以听到凑佳苗亲自以日文朗读小案篇的段落，以及分享他的创作动机，包括这次作品中虚实文本的发想与设计，并解释其中想要传达给读者们的讯息。 这些内容在纸本书中并没有收录，是只有有声书才独有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咯。最后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小新这部小说的一个彩蛋设计。有声书的第15集，也就是小案篇的最终章，这一集呢，作者凑炸苗本人有特别建议读者听到这里的时候可以先跳过，等到听完全书之后再回过头来收听，可以更加体会故事情节安排的深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小新的世界，在这个由小和新所组成的故事中寻找关于他们的真相吧。
小新，作者凑佳苗，皇冠文化出版，由徐寿伯、
杨雅晨为你读书。
小案第一章，节录自探媒社出版长濑小良的作品《人类金字塔》。有人单手拿着扩音器大喊：人人平等！我想打造一个理所当然人人平等的社会，他这么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你站得比我还高一阶？如果你主张这是为了把正义传达到那些身处社会末端，从相同视线高度难以看见的人身边，那你最好先冷静下来，好好环顾四周。没有人在看你，也没有人想听你说话，就连眼前只要伸手就能碰到的人也是如此。然后你还会发现另一件事，你明明站在台上，但映入眼中的人们与你的视线高度几乎相同。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特别矮小，更不是你误闯巨人国，那是因为你的视线只能捕捉到那些同样站在台上的人，而你真正渴望的是站到比他们更高的位置。为了那个目的，你紧握扩音器，用力提高音量，但你大概连自己也没有察觉。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台上，以自己信奉的正义之名要求平等，如此盲目，本该向下看，却眺望着遥远的天空，模仿着某处听过、看过的英雄姿态。你或许也曾真心祈求平等，怀抱崇高志向，下定决心站到台上。然而，让那些因为你说的话而脸颊泛红、假装热情点头的人群围绕，被高高抬举的过程里，你逐渐沉溺于自己成为了特别存在的错觉。那种令人恍惚的毒药一点一滴渗入，逐渐置换了你的目的，变成为了获得更多恍惚感而去追求高度。为此，你不是将正义夸大到超过信念本身，就是到处散播听起来很舒服的言辞。你所使出的魔术，就是让人深信世界上存在着没有苦难的乐园，而且只有跟随你的人才能抵达。支撑这个狡猾伪善者的舞台，其实是受骗的人们所堆叠出来的金字塔。然而，我们不能说他们是被甜蜜快感吸引来的笨蛋，他们是社会的受害者，在这个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脱离的地狱里，只能紧紧抓住那唯一垂落的蜘蛛丝。有一次，我一边大声拍着手，一边走向那家伙。他从跟橘子香差不多大小的舞台上走下来，露齿而笑，并抓住我的右手，双手紧握我的手。我能问个问题吗？我抬起眼问道。他则以男高音般的声音回答：
当然可以。
于是我说大叔啊，你那座金字塔里真的需要像我爸那样没什么钱，只剩老实这项优点的人吗？我爸死后留下的烂摊子， 为什么得由身体孱弱的老妈拼了命去撑？告诉我啊。他没有回答，只是维持着假笑的表情，把原本握着的手松开，然后像美国喜剧演员般夸张地摊开双手，仿佛在说：哎呦，真麻烦呐。他闭上嘴，是为了忍住叹息，还是为了吞下怒气？我被警卫压制，对方命令离开。
我可是你重要支持者的儿子耶！
我用尽力气大喊着，可是那家伙看也不看我一眼。他又重新站上舞台，像要用声音掩盖臭味似的紧握扩音器，大声宣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妨碍，他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妨碍？我只是想要一句话而已，那不就是你最擅长，也一直拿来利用的东西吗？在一眼就看得出来，遭受社会不平等待遇的青年面前，却说不出口，那就表示你那些甜言蜜语并非发自内心，而只是某个人替你准备好的谎言罢了。我不会再问你问题了，既然明白再问也只是徒劳，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我要点燃绑在腹部的自制炸药，然后扑向你。为了粉碎人类金字塔，为了拯救那些被当成垫脚石的善良弱者。截录自网络新闻。2020年，令和叉年11月3日下午2:20左右，恩县县立北城高级中学（简称北城高中）体育馆的舞台上。文部科学大臣清水义之先生68岁，遭到一名从舞台右侧冲出的男子持刀刃攻击。清水大臣被送往恩县境内的天马会综合医院，但在5小时后确认死亡，死因为颈部遭刺伤导致失血过多。清水大臣以全国高中生综合文化季主要来宾的身份来学校出席活动，下午2点举行的高中生文艺作品竞赛及其他文化艺术活动的颁奖典礼上，他在全国各地选出的代表高中生、学生家长、带队教师、会场北城高中的在校生与教职员，以及事前预约出席的校友等约1000名与会者面前，为了致贺词与颁发奖状登上舞台。另外，获邀担任颁奖典礼助理嘉宾，恩县出身且曾入围英流奖的作家金谷登里，在舞台左侧准备上台，所幸金谷女士并未受伤。居住于白黄市、职业不详的嫌犯永赖晓37岁，在文部科学大臣清水义之遇袭现场被制服，并于下午2:23因涉嫌杀人未遂以现行犯遭逮捕。嫌犯永赖是北城高中的校友，警方已确认他事前申请出席文化祭，因此正以疑似预谋犯案的方向进行调查。嫌犯永赖晓坦承自己确实对被害人有杀意，至于动机，他表示因母亲曾向世界博爱和光组织统称爱光教会大量捐款而心生怨恨。经过自行调查后，发现清水义之大臣与该教会之间关系深厚，便决定发动袭击。嫌犯永赖晓今年9月底前曾受雇于市内一间汽车维修工厂，根据同事的证言，他曾在下班后偷偷操作机械进行钣金加工，因此警方推测，嫌犯永赖可能对犯案所使用的小型刀刃加工以提升杀伤力。被告永赖晓的精神鉴定已结束，鉴定结果为具备责任能力。被告永赖晓的父亲是于1988年以作品 《小岸》获得探梅文艺新人奖。自出道做起，连续六年入围，被称为日本最高殿堂的文学奖——英流奖的实力派作家长濑小良，
本名永濑明。
长濑先生在被告永濑小六岁时于自宅过世，他的创作风格一向贴近社会弱势，而其遗作《人类金字塔》中也能看到令人联想此次事件的描写。出版长濑小良先生所有作品的出版社探梅社所发行的周刊梅花，决定自下个月起紧急开始隔周连载由被告永濑小撰写的特别手记。小岸，永濑小的告白，第一回。这份手记并非探梅社委托我写的。当然，很多写手每天都来探监纠缠。自从知道我是小说家的儿子后，各大出版社的编辑也接连登门拜托我写书，但我通通都拒绝了。后来，我去拜托了当年与王父最互信、曾共同推动作品的责任编辑高桥姿，高桥姿是帮他取的化名。这是自父亲过世约30年来，我第一次主动找上他。我选择以自己的意志撰写手记，并请他刊登在周刊梅花上。理由吗？这是为了让我的呐喊广泛传播到这个世界上。然而，这绝不是为了自我满足。你们其实也很想知道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对吧？那我就告诉你们，听好了，想知道犯案细节，也就是那天的我吗？想知道动机，也就是犯案前的我吗？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